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啊，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哎，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真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在空中与会相遇。我们承接上一次我们谈的那个主题是，我们刚才请到哲嘉跟我们谈跟网络有关，然后也看到跟还跟我们人生也有关系。那今天我们除了哲嘉，我们还另外请到一位年轻的学生。那我们请他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浩周，然后浩是浩然正气的浩，然后周是亚洲的周，去掉三点水。然后我目前就读于辅仁大学企管学系，企业管理学系三年级。好，谢谢大家。
也欢迎哲嘉跟浩周啊，那个浩周刚刚帮我们建立了一个远景，就是各位观众，我们是目前还是广播节目，不过我们真的很希望将来有一个就是真理电视台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节目中更畅快的，甚至面对面的来跟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来谈话了啊。那是就先请哲嘉来帮我们建一下这个梦，就是将来如果说在网络上，其实现在已经可以了，就视讯电视是不是？
对，
就是直接可以跟对方面对面的谈话了。
没错，
在电脑里也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我们呢叫做线上会议啊。
哦，线上会议是最近才有还是已经很久了？
其实以前就有一个叫。在一个软体里面叫它叫 Net Meeting， 它可以经由一个视窗，然后一个我们专业术语叫 CCD 啊，中文名字叫做算是有点像 Camera 一个功能，它可以就是说接在电脑上，那我们可以经由那一套 Net Meeting 软体，我们可以就是我跟王哥或者是我跟浩周，我们经由就是线上可以看到彼此，然后可以这样对话，
还不够普遍是不是？
目前个人来讲的话比较没有那么普遍，那这功能其实多半会用在于那种公司，那种跨国性的公司会比较会用得到。
是不是跟成本有关？
对，跟成本有关，还有跟它其实它有点限制啦，因为它是经由网络，那网络它的我们讲宽频哈，如果说不够大的话，好，它那个传输就会很慢，就会有你会看那种停格的现象，对，因为那种你就会看我们平常看电视那种一格一格那种效果一样。
对，技术也还不够成熟，然后现在成本也够大，所以还不普及化，可以这样讲。
最主要是说看用的人，因为像我们一般个人的话，怎么讲，就是因为。一个虚拟一个幻想嘛，那我们也不愿意见到彼此啊，对，所以说我们多半个人的话还不会说很常去用到那个东西啦。
对，我会这样子一直问哲嘉这个比较属于技术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哥提到说，这个我们要再继续讨论我们上次讨论这个网络哈、网咖、网吧，反正很多的问题都跟电脑有关。如果说真的我们还能够面对面的话，会不会在造成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的问题上面会减轻一点，或者是更严重一点？不过刚照哲嘉的说法，好像宁可大家愿意停留在那个虚拟的空间里头会比较好。我不晓得像浩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聊天室跟人家聊天啊，或者是你宁可比较停留在虚幻的空间，你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或是比较神秘，或是比较能够满足幻想。
就基本上来讲，我们像我进聊天室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大家有事啊，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就开个聊天室，然后大家就 一起这样同学三五个都上去约约啊，然后在上面聊天或怎样，因为毕竟现在打电话也比较要钱，然后现在宽频也很普遍啊，然后几乎每个同学家里都有宽频，然后宽频然后又有那些基本费用，所以比较用少用打电话聊天，像现在宽频越普遍，像我现在也是比较就是同学有事的话就是上网聊，因为上网聊因为就是一个基本费用，然后自己也不用花自己手机钱，也不用怕担心被家长骂这样，对，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打太凶啊，然后家长可能就会有时候就会来骂你，这样说你这月都打那么凶，然后现在宽频这么多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上网聊天会比较多，而且其实现在聊天速度也还好，然后我像 name meeting 的话，我是刚那个哲家那个听说呢，提到那个 name meeting， 我是有稍微用过一下，可是我没有，就是可能没有那仪器，没有那 camera， 就是没办法照射影像。可是不过我们用，也是用那种声音的传输，就是用那个麦克风，然后这样也是像聊天一样啊。然后可是大家也可以大家一起聊天这样。
在啊，我觉得那个 name meeting 这样的东西，不只是它开始出发点可能是企业上它有需要，可能我在台北，你在 Tokyo， 你在东京，你在那个加拿大，我们可以同时开会啊，借着那个那边如果有 camera 就看得见。
嗯，
好，那刚才那个浩洲提到，就是即便没有 camera 也是可以声音传输，有个耳机，有个麦克风，
可以
是互相那个。其实这个啊是蛮吸引人的，就是我可以可能那个一个五六十岁的或者六七十岁的一个爷爷，他可以跟他那个四十岁的在美国加拿大的孩子就看得见那个内容，他可以，他不知道怎么用啊，但他只要儿子帮他装一个 camera， 帮他那个设定好，其实那个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科技蛮是可以照顾人的生活，是让你觉得有造福人的那个感觉，这个是好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好的现象。只是我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呢，其实当很多的人使用它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中性的东西用到可能是不好的地方去，像比如说 camera 这样的一个 net meeting 的设备，它有的地方就可以变成是虚拟性爱的一个工具啊，就
突然听到这个字，大家好像有点空气僵住了。我再重复一次啊，因为王哥讲得太快，叫虚拟性爱，这个好刺激的话题哦，来，请继续。
它其实是一个，我会这样讲，就是说。这样的东西它存在的，可能听众朋友你可能不太碰它 ,OK。好，那但是呢我们的青少年就他如果去碰了，他会有什么反应啊，他会碰到状况，那就会是很吸引他的一个东西。或者其实我愿意这样，是可能会有40岁的人或者甚至30岁的人，他就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站，他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可是他只为了赚钱嘛，但是他上海网不一定是30岁的，也许是17岁的孩子啊。或者16岁的女生，那就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工具啊。可是呢对青少年的那个影响，或对我们讲下一代的影响，其实是蛮大，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好，那就怎么样去看啊，青少年朋友当你碰到这样的网站怎么办？
问比较年轻的吧。刚浩洲你提到说你因为宽频嘛，所以现在都很多时间都在聊天呐、然后又也不打电话，可是你不觉得你就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吗？每天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头，跟那个固定的这个看起来比较怎么讲，就是没有什么生命的一个机器在对话，你不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有事的时候其实蛮少，因为大部分有时候如果大家比较有空的话啦，大家还是会出来约个地方，比如说学校餐厅啊，然后顺便吃个饭，然后聊天开会，然后除非是很有急事，然后可能又大家约不着，然后可能就是可能上网大家会比较方便，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方便，所以说大家还是会选择上网，而且因为讲电话可能就是一对一，而现在手机可能会多对多，可是毕竟大家可能就是打电话可能还是渐渐不习惯，可能还是会习惯用在聊天吧，因为现在上网，我想上网现在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应该是几乎每个人都会上网聊天的习惯、所以可能大家说哦，可能一急然后可能又有事，然后时间又晚，可能大家又不能出来的话，可能大家就第一个想到说那就上网来聊，
那你们聊天聊些什么呢？刚刚王哥提到的一个那个，我们现在也是社会上常常报道的，就是色情其实在网络里头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甚至是大家可能上网的最主要目的。你的聊天是谈不谈这些话题？
聊天是看我们平常，看我们是为了什么上聊天室。如果是真的，比如说真的有事，比如说我跟王哥啊，或跟范姐，如果真的有事讲，然后可能就是正经事，可能一开始大家第一点可能就正经事，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大家可能闲聊吧，可能聊说你最近过了些怎样啊，或者是聊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然后我们最近比较常聊，可能就是屈原峰那个光碟的事，可能就是大家聊一聊大家自己的看法。因为其实大家对这种流行的话题还是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可能就是会跟着一些目前的话题走，然后不一定会是政治新闻，是那些可能就些像之前我们也聊到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广告叫 QOO， 一个新的水，这个新的饮料广告，
酷
了，对。然后因为那个造型很可爱啊，然后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大家就专门开个酷的聊天室啊，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开个聊天室，你只要在网络上，就是你只要进那个聊天室的首页，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什么聊天室的名称啊你喜欢什么名称，你就进去跟他聊。然后就是有一些喜欢这种，就是喜欢 QO 这种产品，就是觉得它很可爱的，然后他就进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这样。因为我们不一定会认识一起聊，可能不认识的，只是看那个聊天室名称，觉得你跟他可能会很投缘，然后就继续聊，不一定说为了某一种主题而继续聊这样。然后性爱的话，在我是接触的比较少了，所以我不太晓得说到底他们有些，说不定有些真的是上网只是为了就是做援交，或者是只是去看看一些色情网站。可是就我接触方面，就我同学接触方面，他们会比较少这样，我同学比较少这方面的接触。
你我想你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在网上那么多的事情？可能你打 email 你就收到一些垃圾信件，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你打开看可能就是一个卖 CD 光碟的啊，或者有色情的图案就进来啊，然后或者有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即便你到那聊天室啊，然后可能有很多人上了你的，你跟开始跟你聊天，那有的人就是我要说，是有的人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他就是跟色情有关的，他是找你，那你们怎么办？指甲啊，或者就如果有人在你的聊天室里头，你碰到就是这样的状况，是你们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如果看那个啊，如果就是如果以好玩心态的话，我因为我们有时候聊天真的像有些就进来像，然后有没有就是就会开始打一些就是那些字眼啊，就是比如说他说一夜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同学就很开玩笑就跟他撒架，然后有时候就干脆不理他，因为他就一直打他的，他觉得无聊，他觉得顺便如果他真的觉得说他只是上来找客户的话，说找对象的话，如果他觉得这里面他没有回应他的人，说不定过一两分钟他就走了这样。对，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采取说不理他这样。
感觉像浩洲讲的一样，因为像上网聊天只是说，因为你也不晓得对方是谁，对方也不晓得你是谁，那有时候像我的话，我会跟他就乱哈啦，然后就是随便跟他随便东扯西扯东扯西扯，然后觉得很烦的时候，对啊，就是他会就自己出去。那上网其实那像聊天室哈，其实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开聊天室的那一个人，他有权把谁踢出去。对，他有权就是说，哦，看这个人乱讲一通，或者是讲的就是不跟实际内容相符合，还是可以把他踢出去，不让他进来。这是聊天室有一个，这是网络上聊天室有一个功能。
就是怎么讲，就是所谓聊天室上的功能，就是像约定的吗？还是说他有这个权利，还是这个权利是他可以随时被破坏掉的？因为我不太懂，就是对，就是这个王主或者版主是不是？你可以把他踢掉，但他是可以进来。
对，你可以进来，但是如果说好像我开了一个聊天室好了，对，那我很多人进来聊嘛，对不对？很多人进来聊，那 如果说我看有看到一个人，那个、他怎么他那个聊内容哈、哦，就是很不道德，或者是就是很不好听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有权把他踢出去，嗯、我可以把他踢出去，我不让他进来。那、嗯、他再下次再进的话，就没有办法进来了。
哦、在技术上可以做得到。
对对对，在技术上可以做得到。
嗯哼，我觉得听你讲的真的很有意思啊、哦。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对这种色情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接触。不过我想，就是因为电脑现在很普遍，你可能一开电脑，尤其是电子信箱，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多好的色情网站啊、哦，还有就是说它提供多好的色情光碟给你，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哈、哦。没办法否认哈、哦。OK， 我就让我想到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那个好像是一个女孩子，她很厉害，她很会在聊天室聊天，然后说她自己可能是某大学的学生，长得很漂亮，就吸引了一大堆追求者，有的人甚至还有好像寄钱给她，是不是我忘记了，这大概是一两年前的一个案例，就后来才发现那个女生竟然很胖，然后也不太好看，所以这个让我们又对所谓的虚拟的世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子在我想可能网络色情没有那么普遍的时候是色情电话，0204嘛，所以大家都知道0204的意思啊，当然这是在台湾的情形，就没有想到说这个最受欢迎的这个色情电话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叫什么色情电话的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人啊，一个女士，她竟然是已经60几岁了，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你只听到声音，或者是只用语就是在一个隔绝的空间里头用语言来表达，真的是看不到真实世界的现象。
嗯嗯，
你们有没有被骗过？男生比较容易啦哈。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没有。不过他有一个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0204，它是一个听觉上的感官上的一个刺激啊，所以然后你见不到那个人，所以因为你见不到他，所以你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你开始满足你想象的欲望。所以即便是
创造无限的想，
对，所以即便是一个我们各讲60啊，即便是一个59岁的人好了。但他的声音如果是一个让一个男生听到的声音，他觉得这声音像是一个很
18岁少女的，
对，或者是很嗲的声音，我觉得他就已经满足了那个男生在听觉上的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那这是一个听觉上的感官的刺激会得到满足，所以有的人他有的男孩子甚至又开始类似上瘾的状况，你看林志伟他就是他必须要打的。那这个如果这个人是成人啊，就是如果20多岁30岁上瘾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这是一个小孩子，一个15岁17岁的少年，那就很危险，就很可能会是成瘾的。所以那一阵子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两年前，很多家长他家里的电话会突然暴增啊，几万块查办是他的小孩打那个。
之前有一个新闻，我不晓得是台湾还是在美国，
嗯，
就说一个15岁的一个青少年，他打那个0204，
嗯，
就是晚上，
哦，是国际性的开头啊，0204，色情电话。
我忘记是他在台，我是在台湾看到，还是在
国际有这样的服务，
对，还是在美国看到，不是我一下，因为蛮久的新闻，他一个15岁的青少年打0204电话，晚上就是趁他爸妈睡觉的时候，
对，
打0204的电话，然后打了将近十万。后来电话费就了10多万，
嗯，
对啊，
哦，
然后因为妈妈不晓得说谁打的，或者一查就查到说自己家里小孩子打的，
嗯，
对啊，就然后就必须要付这笔费用。
他其实我在提就是那个感官上的那个刺激是有的人他是会受不了，他在这方面就是比较软弱，他受不了这样的诱惑，所以有的人是听觉，但有的人是视觉。视觉就会进到，比如说电脑它是一个虚拟的，所以电脑上面它会提供视觉和听觉的，就更进一步了，不像以前只有听觉上。可是当我们比如说青少年他就碰到这个东西，其实那个诱惑为青少年是很大的，因为他正在青春期，
嗯，
他的身体正在变化，正在改变中，所以那个他没有想象过的视觉的效果，或者那个视觉为一个可能15岁的男生第一次接触，他就会是很惊讶的，或者很 shock 很吸引他的，所以自然他会是被吸引，或者甚至于有沉迷的现象啊。那如果一个成人，可能就会他有办法把那个电脑关掉，
会吗？
如果一个成人，他就不，
我
意思说他不容易
成瘾。我觉得这边好
像
谈到的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
啊。No, 这怎么说？就是可是我们看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比如说为一个学生来讲，他其实只满足也只是感官，
嗯，
当那个满足那个感觉会过去，所以当那个感觉过去的时候，因为它是虚拟的，反而会越空虚。就是我要讲就是比如说他是上了一个色情的网站看完了、
嗯、
好，然后他的感官上得到刺激，感官得到满足，但是他因为没有跟人，像浩洲讲，他有时候你还会跟朋友去餐厅吃饭，会聊天，会见，只有很急的事你在上网，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期沉迷这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缺少跟人的互动的时候，那久了以后会变成越来越空虚，那就是蛮危险。如果这个人他越来越空虚，可是他可能变成某一个网站的版主的时候啊，那就是那个影响，我觉得是越来越大的。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更空虚，所以他更进入呢？就他根本没办法脱离那个空间。你有没有连续这样打过24小时聊天室，然后觉得精神恍惚，睡一个觉，然后再继续呢？
很少吧，因为大家就是有事聊一聊，然后几乎大概聊一两个小时，大概就睡了吧。
我觉得我好像无意让听众朋友认为说，哎，年轻的人都比较有这个意思啊。不过男生可能跟女生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做个问卷调查，在场只有我一个女性嘛，三位谁没看过这个色情网站的，或色情光碟的，或是进入到这种色情的这种讯息里头去查询、去了解的，好了，好不好？
哎，这个有点，
我不是什么都可以谈吗？在青少年特区节目里头，
我觉得现在有个现象就是，
是
可能你开 email 你就会收到这样的广告，
嗯嗯，
就是它已经泛滥到，我这样说哈，就是我的眼睛可能就没有自由了。当我
强迫性
的，对，当我开我的那个 email 的那个信箱的时候、
嗯、
OK， 他有些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记得那个名字跟他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 OK， 好，那所以我觉得是他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被商人有效的去运用它，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一些比如正面的东西去这么强的传播。如果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东西，比如说假设比如说慈济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哪一个单位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人这样子去寄这个这样的 email 让别人去看见，或让别人去募款照顾那个弱小的人，没有人用这个工具。
因为事实上现在色情跟一个东西脱不了关系，叫商业、嗯、
呀呀，
对不对？是利益嘛。
那我
紧张，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修女，她一开 email 她也是一个色情网站，这么清楚的，她就想、
嗯、
我想人都有好奇心啊，修女、嗯，他就打开来看了，看完以后他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我的妈呀，怎么那么那个。所以我听说今天我们谈这种谈网络谈生活好了，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说怎么样我们不去好像被它牵着走哈，变成我们的人生啊。好，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跟王哥已经变成有种两种立场在讨论了，不知道你们来宾都没有什么机会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哈、嗯，有时候真的要看人呐、啊。
嗯。
所以在我们成长的一个过，在我们青少年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觉得那个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意志力就是在途中不小心被某个事情就是偏离那个你原本要走的路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毁了，对啊。我觉得一直因为像我国中的时候我念的是那个万华国中，
嗯，
对啊，那好坏学生都有啦，
嗯，
那我觉得说真的是在那个环境底下，嗯，你说你要跟其他同学就是不打成一片，那别人会把你孤立起来，
嗯，
对，那你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你就必须说哦，你要去去融合他们那个团体的话，你必须也会有跟他们相同的一个话题。
嗯、
那但是你会怕，你会又怕被说被就是自己会被那个那一伙人这样抓走，这样就是被等于说带坏啦，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意志力是非常一个重要的。
浩洲认为呢？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
你中学怎么上过？那个上网
没有，我因为我家在云林，然后我家有第一台电脑，记得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吧，然后我三兄弟一起存钱，然后把它买一台电脑。
哇，
对，因为我弟，因为我就读的是高中，可是我弟是高，我有两个弟弟，然后一个弟是高职，一个弟是五专，因为他们做的就是电子方面专业科目，所以他们有一些工作啊，不是工作啊，就是作业啊，说错了，作业他们有些就需要用电脑来辅助，所以没办法，就是我们三个和就是大家存一点钱，然后我妈也补一点，然后我们才买电脑。其实我国中来讲，对电脑这种东西就是完全还不了解这样。然后像我刚刚有听到范姐想说那些 email， 然后就有关 email， 像我就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说，像我们自己收 email 的话，其实不会每封都去看，我只要看到不认识的人就把它砍掉，因为怕是病毒性啊或者是一些广告性，所以基本上就说除非很就是很。就是看到那寄件人的名字，比如说王哥、范姐，我才会去点，才会点去开啊。不然其实大家因为最近病毒其实很普遍，而且最近有很多很强的病毒出来，所以大家都很防着点说，尽量收 email 的时候都不会去开，而且一中毒可能整个电脑都挂了，损失的是自己，所以还是大家都很小心啊，就是收 email 这方面都很小心，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意志力还是一个对个人来讲，就是一个人会不会沉迷电脑哈上瘾，意志力好像在蛮重要的一个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啊。来，这个王哥从老师的立场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是为什么。
好，意志力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玄的东西啊。意志力它的出发点必须第一个你要先知道，我知道我这样做比较好，我那样做比较不好，比较不好。好，我知道我这样做比较好。比如说，我知道我应该，我现在是高二，可是我应该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好，这我知道考上一个大学为我是重要的，这第一件事知道。知道以后呢，我要开始对考上大学这件事有感情，就是有喜恶，我喜欢要上大学，我愿意。当我有了这个感情的部分，我知道了，然后我也有一些感情，才进到意志力这个东西层面才出现。因为我考试的时候可能考不好，我可能这次数学被当了，我这次下一次可能英文被当，那我不断的会受到挫折，这个挫折呢帮助我去面对怎么办，怎么处理我的数学，怎么处理我的化学。好，为了我所知道的那个理想，为了我对他的那份感情，我要这个目标，所以意志力才慢慢呈现。那电脑有一点危险的地方，就是其实很多中学生他不知道他要不要什么，他就是看了，他就是觉得这是吸引他的啊，所以意志力其实是需要我们去知道，这我们自己要去负那个责任。我看了以后的后果，我们自己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工具，我怎么样好好的去用它？如果我用得好，它是帮助我的功课，它是帮助我的学业，它是帮助我收到很多的讯息。从这个角度去看电脑，并是我们使用它的一个工具，不是被它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科技哦，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发明啊，不管我们认为它侵入我们的生活或者帮助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那么谢谢浩州，也谢谢哲嘉啊，你们的光临让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内容精彩丰富。我们也非常希望青少年朋友，当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会觉得说你也希望成为来宾的话，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跟我们联络。你可以透过网站，也是科技的方式啊，就是 www， 然后我们的网站的网址是tinzhu.org.tw， 欢迎您透过网站来跟我们联络。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范姐、
王哥、
浩州、
大家，
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